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所赏赐给我们的都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主啊，在今世这个时间、这个时代，主啊，我们拥有了方便的这个网络系统。主啊，我们可以随时了解世上所发生的事。主啊，我们为着以色列再一次向你献上交托。主啊，愿你继续使用以色列。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主啊，你与以色列同在，就是世人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你是耶和华。主啊。我们看见今天各处都有研究圣经，都有了解以色列，慢慢的人心归向你，主啊，这个伟大的见证起到了伟大的作用。主啊，我们唯愿在这末后的时代，有更多心理正直、探求真相的人，能够早日得到你的福音。主啊。我们也求主在以色列继续兴起你的工作，使更多的以色列人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是他们的弥赛亚，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学习主你话的时候，也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些难解的经文，我们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
阿门。
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经文就到了以西结书第40章往后啊，这是以西结先知所得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启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的确这个是我曾经啊认为非常难解的经文，就好像我说在新约里头啊，这个有一段经文是很难解的。就是关于千禧年，对吧？我个人对千禧年的解释，我就是我信有千禧年啊，因为圣经上说了。但是在我的解释系统里边很难来解释，所以呢，就是圣经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信。但是我很难不知道啊，这个至少是非常不准确的。这些经文的解释到底是怎么样解释法？那么，这个以西结书第40章往后解释了一个圣殿的意象啊。那么，这个圣殿呢，很难跟圣经上所有的这些圣殿啊，这显然指的不是所罗门的圣殿，是吧？那么，也显然不是指的这个所罗巴。伯所建造的第二圣殿，那么难道这是第三圣殿吗？啊，或者说是天上新耶路撒冷的圣殿吗？这显然不是天上新耶路撒冷的圣殿，对吧？因为新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是不会再有这个不能得医治的地方啊，挖地不能得医治，还有再去献。素祭、赎罪祭、赎钱祭啊，等等这些的，这个因为天上的圣殿不会再献祭了，啊，所以这个圣殿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难解释。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呢，从这个咱们每日的。读经团契啊，美城读经团契，他们使用的那个网络里边的信息啊，的一些的解释啊，逐节的解释，还有参考一些现在一些解经的这个资料啊， 那么基本上我个人能够接纳呢，这里的圣殿它是预表的新约的教会，啊，新约的教会，因为这个第一圣殿，它是从会幕，啊，从摩西的会幕，以会幕为雏形啊，因为会幕呢，它是一个要搬动的圣殿，它在旷野里边嘛，所以它是一个帐篷啊，它随时要搬动的。然后到了迦南地以后啊，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帐篷还用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了大卫。那么大卫把首都定在耶路撒冷以后，就不再迁移啊，所以呢，大卫也是非常敬畏神的人，于是他就把这个会幕呢就迁到耶路撒冷来。那么他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一个大一点的帐篷，那么还是帐篷啊。但是大卫呢，已经把那个帐篷呢称为是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他说诗篇23篇里边就说啊，这个最后他就说这个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因为大卫他首先起意啊，建造这个圣殿，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帐篷里啊，这个在幔子里说这哪行啊？所以他就这个起意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为他的约柜啊来建造圣殿。上帝说不啊，你这一生许多征战啊，我叫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这圣殿。那么所罗门就建造了第一圣殿。当时这个建造第一圣殿的时候啊，不是建造第一圣殿啊，就是这个会幕建造的时候，神就曾经晓谕摩西啊，说你建造这个殿啊，要建造这个会幕啊，要非常小心啊，要完全准确的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那么，为什么要严格的按照山上的样式呢？我们从希伯来书里边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地上的会幕啊，后来的所罗门的圣殿啊，因为所罗门的圣殿呢，这个殿的图纸图样啊，那也是大卫直接从神那里领受来的。虽然殿是所罗门负责建的啊，但是殿的材料，还有殿的这个图纸啊，这个建造的这个规模样式。那么，那都是，大卫从神那里领受来的。所以，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希伯来书里边就说这是一个影子。那么，这个影子呢，是天上的圣殿在地上的投射。那么，当然，天上的圣殿我们看不见，是吧？那么神叫以色列人在地上造会幕，后来呢就造圣殿。那么借着这个会幕和圣殿的结构和它的运作原理，好使我们知道 天上的圣殿啊，也就是说，我们复活的基督在天上的真帐幕里边侍奉。那个侍奉的原理是怎么回事？所以借着地上这个有形的会幕或者圣殿呢，让我们来了解天上的圣殿的这个或者天上的会幕啊，天上的圣所和这个圣所，它侍奉的原理啊，赎罪的原理啊，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呢，地上的这一个所罗门建的圣殿啊，摩西建的会幕，其实它是一个见证，它是一个举例啊，是个描述， 是一个代表，是吧？它好像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影子啊，好像一个就知道它的本形哈，好像一个照片是吧？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照下来的这个影子啊，记录下来这个影像是吧？来了解它的本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才要求这个会幕啊，还有圣殿呢，都要非常严格的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来造。那么，这个以西结书啊，它的第40章所记录的这个圣殿呢，显然因为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过去了，对吧？那么第二圣殿呢，显然又不太像第二圣殿啊，这里很多东西跟第二圣殿的样子显然是不一样的，对吧？特别是到了最后啊，这个殿底下又出来了水，是吧？然后一直往东流啊，然后在这个殿里边呢，这个就出现还有这个圣供地是吧？又出现了各个支派所得的土地啊，都这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殿周围啊，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供地和圣供地啊，这些，那么这个显然呢，与第二圣殿，是不太一样的啊。在第43节这里呢，又说在这个圣殿里边啊，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啊。那么这显然，与第二圣殿是不太一样的，是吧？那么这到底这个殿啊指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这是对于新约教会的一个属灵的预言或者预表啊。其实第二圣殿本身呢，它就是它的存在因为它跟第一圣殿是不一样的啊。第二圣殿呢，它里边没有这个约柜，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圣殿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约柜，是吧？而约柜没有了，这个圣殿存在有意义吗？当然，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已经记录了啊，在第一圣殿被毁之前的时候，那么圣殿里边的约柜啊，也就是神座已经被收走了，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这个第一圣殿啊，然后呢，就从橄榄山上就被收到天上去了。那么等到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里边就没有约柜了。那么那时候的约柜在哪里呢？啊，约柜在天上。那么这个就表示第二圣殿，它是一个天地结合的圣殿。地上虽然有圣殿啊，但是在这个神座却是在天上。那么这个呢，就预表了新约的教会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进行赎罪啊，进行这个福音啊，这个拯救生命。但是神座呢，在天上，啊，我们地上，我们都有，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祭司，但是大祭司不在我们中间，大祭司在天上，啊，那么赎罪祭不是我们献的，是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了，所以呢，他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呢，在新约时代啊，就好像一个天上地上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的帐幕啊，因此呢，在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啊，这一个圣殿的描述呢，就非常与这个预表的啊新约的教会有直接的关系啊。 所以呢，这个圣殿底下出来的水啊，这个在最后第47章啊，在47章的时候，他说这个殿的门槛下，有水啊流出来往东流了啊，然后呢，这个水从门槛底下流下来，由殿的右边啊，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啊，然后呢，一开始。水直到脚踝子骨，啊，然后呢就到膝盖，啊，水越流越深，啊，越流越深，越流越大，啊，那么最后呢就流到了沿海，啊，这个，然后呢，下边就是说这个水啊，它有医治的能力，然后在这个水里边呢就出现很多的鱼啊，甚至于把这个死海的水啊。沿海的水啊，到了亚拉巴啊，就是枯干之地。然后在水的两旁啊，就长出极多的树木，水里边有许多的鱼啊。然后呢，这里又说这个这里的河边这边到那边呢，都有各样的树木，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啊，每月都有新的果子。然后这个树上的果子呢，必作食物；叶子呢，能够医治万，呃，这个乃有医治治病的能力啊。这个树呢，有一点点像，就是信这个启示录里边所描述的天上，又出现生命树，啊，又出现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啊，这个启示录里边说啊，结12样果子啊，也有说这个，12月12个月啊，都结果子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叶子啊，可以医治万民。这里呢也说叶子乃为治病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如果是直接去解释。啊，很难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实的，还是有人说啊，这是第三圣殿，是吧？千禧年时候的地上的圣殿，也有可能啊，至少我们现在呢，很难把这个圣殿的这个情况呢，跟千禧年里边的那一个圣殿，来把它联系在一起啊，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太清楚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既然查到这儿了，我们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哈。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经文。
牧师，我可以请问一下吗？
问。
那个，因为他这里记录的好多有尺寸，对吗？好多哇，多少肘，多少肘，好像一个实体的，它有尺寸的量出来，一个好像实体的一个东西，一个建筑。如果是预表教会，怎么是预表一个教会？我就不太懂。可是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建筑物来的，真的是有尺寸的。
这正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啊。等一会儿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啊，等会儿我们讨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Lisa 姊妹所提出来这个问题哈，等会儿我们会提的。我们先回来看咱们的经文啊，等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说被掳之后的第25年，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以后的14年啊，这个就是572年啊，因为586年是。耶路撒冷被攻破的那一年，减去14年，啊，那就是572年。那么这个年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去思考哈。有人喜欢算数的，对吧？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啊， 可以去计算啊，这个是就是圣经里边，其实圣经里不会说废话的，对吧？他不单是写了被掳25年，还强调了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14年，14节就是2个7，是吧？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哈、啊？说这个正在年初啊，就是月初10日。那么1月初10日是逾越节，将要进入逾越节的时候，对吧？是选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啊，选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然后留到14日晚上，啊，就宰杀，然后就进入逾越节的宴席，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有7天的，除教节。对吧？所以如果说我们说这里边这个数字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么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攻破，啊，被攻破，然后呢2个7年，那么耶路撒冷被攻破就是代表着旧约的正式结束，对吧？经过2个7年，啊，2个完整的时期，对吧？然后呢，就进入到逾越节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逾越节就代表着，耶稣基督要受难，然后，使救恩做成，啊，然后进入50天以后呢，就进入五旬节，就是普世传福音的时间。所以啊，这一个年月日的记录啊，和耶路撒冷攻破啊，这个他们被掳，这个之间的关系啊，是不是这里就暗指着，预表着就是旧约结束以后，经过2个完整的时期啊，就要进入到耶稣基督受难，然后呢，就是除教节啊，就是赎罪的。这个时代啊，那么这当然这个就是新约开始，因为主耶稣是新约，他是立约的使者啊，他是赎罪祭，他是开始新约时代的，因为进入新约就是，四福音是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自我，是吧？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以他的宝血给我们立了新约啊，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这个普世的救恩就开始，新约教会的时代就开始了。所以他一开始这个从这个日期啊，然后呢这个所代表的意义，似乎给我们啊有这么一个所指啊，难道这个数字都是巧合的吗？啊？我们相信圣经不会是乱写的嘛，是吧？他一定告诉我们点什么。那么我从这里边呢，就是能感受到，似乎能够想到这个。如果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什么想法啊，或者其他的解经书上啊，这个大家可以补充啊。然后在这一天呢，也就是要取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啊，然后耶和华的灵呢降在先知以西结的身上啊，就把他带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了，对吧？那么在异象当中带我到了以色列地的安置在至高的山上，这至高的山是哪里呢？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以色列地最高的山是哪一个山啊？是指的耶路撒冷吗？啊，这个耶路撒冷应该不是最高的山啊，他到了一个最高的山上。在山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啊，仿佛有一座城，啊，这是一个意象，啊，在山上的南边，啊，仿佛有一座城。那么耶路撒冷，啊，圣殿它不是在耶路撒冷山的南边，而是在东边，是吧？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这座山指的是哪座山啊？都不是十分太准确哈。那么他带我这个到了那里以后呢， 就看见有一个人啊，这个人非常重要啊，看见有一个人，然后他的颜色如同，或者说是形状如同，那么我们也常常用这个他的身体好像光明的铜啊，主耶稣他在异象当中显现啊，到了启示录啊，看见他在天上的异象的时候呢，也常常用明亮光明的铜啊来形容，他的身体的形状啊，所以这个人是指的基督吧？啊，是以西结在异象里边看到的基督的形象吗？极有可能，啊，极有可能。然后呢，这个身体的形状像铜啊，这一位，啊，请讲。
没有。
这一位呢，就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然后呢，就是那人就对我说了，那人就是这个拿着线啊，麻绳拿着杆啊，这个站在这个城的门口啊，然后形状如同的这一位啊，他就对我说了。然后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务要指示你，凡你所看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一段话呢，是一个下边经文的一个基础。”啊，把时间，把人物，把事件都交代了。那么告诉以色列家，没说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吧？这个做了这一切事情啊，量了，把里边的一些事情都讲出来了。但是最终啊，这个。他要这个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一节经文啊，就是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啊，这个耶和华的所在呢，在原文里边是耶和华住在那里，啊，耶和华是什么？啊，就是耶和华就住在那里。啊，Sham 就是住在那里哈，所以耶和华，咱们知道旧约很多时候耶和华其实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啊，指的基督说的 The Messiah 啊，他的名字也被称为是耶和华。那么他的居住，他居住的所在。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指的是教会，啊，应该指的是教会。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殿啊，以西结先知所描述的这个圣殿，其实旧约摩西的圣殿指的就是天上圣殿侍奉，其实指的就是教会的侍奉的原理。对吧？那么，在这个新圣殿的启示的里面呢，我认为啊，它仍然是预表啊，来表示这个新约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原理。那么下边呢，就是说他拿着杆啊，拿着麻绳要来量。啊，要来量这个，这个电， 啊，首先呢，他说我看见殿的墙，啊，原他说殿有墙啊，这个其实他原文里边没有有的意思，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我看见了墙，就是殿四围的墙，啊，他原来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首先呢，先知以西结就看见，因为他在远处嘛，说在外头嘛。就看见殿四围的墙，是吧？然后呢，这个那人啊，就是这个颜色如铜的这一位啊，就拿着杆就开始量了。那么这个杆的长度呢，6轴，这个每一轴呢，就是一轴再零一掌，啊，就是一个手掌的长度，是吧？那么这个到底6轴是吧？不是7轴，是6轴啊！它这一杆啊是6轴。那么6轴呢，在今天大概就是3米左右啊，3米左右。这个一轴呢，大概在半米啊，再加上一掌啊，大概就是3米，3米多啊，大概就是一杆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么。然后呢，用杆量这个墙啊，它就是厚一杆，高一杆，那也就是正方形的啊。这个长宽高啊，都这个长和宽，长和厚和高啊都一样，是吧？是个正方形的这个切面的墙。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啊，不十分明白啊，这个，到底它要代表着什么？那么，如果这一个殿呢是预表新约的教会，那么呢，这里神预先。要叫以色列人向这个神的子民显明，那新约时代啊，新约时代的侍奉，它是一个有限的侍奉，啊，是一个有限的侍奉，也就是说，神在地上的工作是一个有限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无限的，对吧？神是要叫福音传遍地极。但得救的是有限的一个人数，有限的一个数字，是吧？所谓量啊，就是神已经为新约教会，最终建成啊，最终完成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先知以西结的时候，就预先启示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说呢，有可能啊。这是一个新约教会的奥秘，啊，是在神那里存留着一个新约教会的一个图样，用一个圣殿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里边怎么样把这一个圣殿所预表的这些数字和这些格局，跟新约的普世的这个结构来联系在一起？目前这还是一个奥秘，对我来说啊，至少是一个奥秘啊，看不十分太明白啊，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的关系？那么这里边既然是看不好，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也就很难解释了啊。所以一直呢，这里就是说，他在做工啊，他在量。这是这里又量门廊啊，这有多长多宽啊？他量啊，门口啊，宽多长多长啊？这都是他在做，然后又量啊，然后又量，其实都是他在量，就是拿一那个杆的那个人啊，他在量。然后呢，他又带我到这个外院啊，这个建院的四围有铺石地。啊，这个铺设地上有3间房子啊，怎么回事？ 那么这些具体的这个数量、结构和方位，我们都不容易把它还原成一个具体的结构来思考啊，真的挺难的。然后他量外院朝北的门啊，然后他带我往南去见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他又带我从门到内院啊，怎么样，所以都是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啊，照着尺寸啊，危房的柱子怎么样啊，然后这个门洞长怎么多少啊，宽多少，然后廊子啊，怎么回事？这是内院的，然后带我到北门啊，然后再去量啊，然后门洞旁边的房子，祭司啊，厢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又量内院啊，怎么样？然后到了第41章哈，说他又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啊，然后怎么样？他又量殿墙啊，后怎么样啊？然后到了16节啊，就是又量内殿啊，整个的内殿的情况。这里量了内殿的楼廊啊，从这个窗棂啊，直到门以上啊，怎么这个墙壁啊，遮盖呀、啊，然后墙上刻着基路伯和棕树啊，然后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啊，然后有基路伯的脸啊，两个脸啊，然后这个脸的朝向啊，什么什么，然后殿的门柱啊，然后后边还有每个基路伯怎么样，这些人脸向着这个棕树啊，这边有狮子的脸啊，向着棕树，说内殿呢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啊，这个有基路伯，还有棕树啊，这个殿的墙都是这样，这个跟第一圣殿的这个里边的墙上的结构呢，非常相似啊，然后就讲到殿的门扇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就开始又到外院啊，他是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啊，然后又带到朝北啊，到了外院啊，带我进入圣屋啊，就是周围的这个辅助的房子了。那么到了第13节啊，他又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啊，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存放着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钱祭。所以因此呢，这个因此处为圣啊，就是归给神的地方。因此这里还有素祭啊、赎罪祭、赎钱祭。那么这显然不是新天新地里边的那个圣殿啊，新天里边的那个圣殿是不需要再献祭了，那只是有施恩的座，施恩宝座设立在神的帐幕在人间，施恩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我们与神已经同住了啊，赎罪的工作呢早已经完成了，有羔羊与我们同住，所以那里呢就不会再有祭坛有献祭啊，怎么。所以这里说这个祭司啊，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接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啊，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然后量完了内院，就带我到东门啊，这个，然后呢就这个量院的四围啊，又量什么什么啊，一直都是量墙四周啊，最后怎么，然后呢，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啊，把这个圣地和俗地把它分开。 然后到了43章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啊。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啊，就是朝东的门。按说就是，如果从圣殿的结构上来说呢，这个朝东的门应该就是金门啊，就是金门。这个当然现在啊，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金门呢，现在还关着，是吧？被用这个石头把它垒起来了啊。据说呢，这个穆斯林啊，要等到这个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要脚踏橄榄山啊，然后从橄榄山呢，进耶路撒冷，就要从金门进去。所以这个穆斯林啊，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他说不能叫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啊，所以呢，就把这个金门就垒起来了。那么同时呢，他又在这个金门的外面啊，修了很多坟墓，因为在这个律法里边有规定啊，这个祭司他要，特别是大祭司啊，他要进行供职的时候呢，是不能够挨近死尸的啊，那他就染了不洁啊，他就不能这个进祭司的侍奉了。因此呢，这个穆斯林呢就把这个许多许多的坟墓啊，人死人的尸体啊，都埋在这个金门的外面，那么就是说，等到基督这一位，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啊，他来到这个世间，要从这里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进不去了啊，因为这些呢会使他染了污秽啊，他进去也不能侍奉了，那么因此破坏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进耶路撒冷和在耶路撒冷的侍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透过这个穆斯林的这些的反应，虽然他们的古兰经里边也提到了耶稣啊，他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一位先知。但是当他们了解新约圣经里边所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欢迎基督再来，而是绝对的反对基督的再来。虽然他们说耶稣是先知，但他也不希望他再来啊。所以这一点上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啊，它里边所提到的这些关于和他实际的行动里边啊所提到的关于耶稣的呢，其实他是一个反基督的啊，是一个反基督的，他不能废掉啊，但是呢，他是反对的啊。那么在这里到了东门啊，就是按理来说就是金门了啊。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然后他的声音如同这个多水的声音啊，地就因他的这个荣耀就发光。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对吗？所以这个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了解，来进一步来思想啊。其状啊，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听见的异象，在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啊，不是听见的啊，所看见的。所见的那个异象呢，我就匍匐在地，那异象跟这个，就是灭城之前，这个以西结书第11章啊所记录的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走的时候的形状啊，和在加巴鲁河边看到的啊，那形状呢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匍匐在地了，说耶和华的荣光呢，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耀呢，就充满了殿。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殿这件事情，对吧？ 第二圣殿的侍奉，啊，虽然跟第一圣殿在侍奉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的结构呢是不一致的，啊，因为里边呢，香坛已经挪到了，这个幔子的后面，幔子到了至圣所里边去了，对吧？里边而没有约柜。那么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被掳回归的这些建造第二圣殿的这些祭司犹太人啊，他们举行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规模不算太大的一个，当然相对于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结束的时候啊，那个献祭那个场面，那简直是，第二圣殿就算不得什么了。第二圣殿的结构啊，到了希律王的时候达到顶峰啊，也就是主耶稣，在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圣殿，第二圣殿啊，它的荣耀大过了第一圣殿，对吧？从规模上来说，这里呢却记录了耶华的荣耀充满殿。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首先前边呢就看到了这个殿的规模一直在量啊量，殿的结构啊，如果我们再多花时间啊，我说实话，我的时间花的也没有那么多，是吧？把这些结构换算成今天的米，然后呢再把它一个一个的量出来画出来啊，按照比例把它描绘出来，看看这个殿什么样子哈、啊。这个细功夫我还没有做，但就算做出来了。我估计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啊。这个看看谁弟兄姊妹有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下试试看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那么，所以第二圣殿这个建成当时的时候啊，是没有记录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殿的。可是这里呢，却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啊。然后呢，我就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出来啊，这个从殿中对我说话啊，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啊就对我说话，说有一人站在我的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的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啊。”这个住就是 Sham 啊，在以色列中人中，直到永远。这个到底啊，代表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放在心里祷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啊。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啊。然后呢，这个它到底啊代表着什么意义？他们与我中间呢，仅隔一墙啊，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这个，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啊。现在呢，他们当从我面前远离他们的淫行，淫行就拜偶像的事啊，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然后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啊，他们因自己所行的一切的事，这个惭愧啊，我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啊、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的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的规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全境都称为圣至圣，这是殿的法则。那么这个就归到一开始啊，就是这个灵把先知带到这个以色列地最高的至高的山顶上啊，然后在山的南侧啊就看见这个城，那么城就是这个殿啊。 所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实在是有一点点的辛苦啊，真的，求神怜悯，不太懂。然后这里就有献祭了，这个，然后首先有赎罪祭啊，这个，然后下边整个献赎罪祭的情况，那么最后呢？就有燔祭和平安祭，然后要神悦纳啊，这些献祭的情况，所以这显然不是指的新天新地里边的这个圣殿了啊，这里还要这个殿呢，还要用来献祭。然后到了第44章啊，就是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这个呢，又很像现在啊，这个是现在当今的耶路撒冷旧城朝东的门啊，就是金门，的确是关闭的啊。这中间是一个巧合呢，还是一个预表？因为现在的这个圣殿山上啊，虽然朝东的门关着，但是里边显然不是圣殿啊，那是个清真寺啊，是吧？这中间这巧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堵的是这个朝东的门，它不是其他的门呢？真的是不好解释啊。然后这个耶和华就对我说了啊，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啊！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耶和华面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门的廊啊，由这门的廊而入啊。然后也顺便说，所以真的抱歉，弟兄姊妹啊，想一想这个到底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然后下边又提到啊，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看见了，观看了啊，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耶和华的殿啊，那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殿中的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的出入之处，啊，就这些门啊，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行了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啊，你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又这个加上这一层啊，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去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然后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啊，有立位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啊，随从他们的偶像啊。这个下边呢，大量的记载了关于这个祭司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立位人撒都的子孙看守我的圣所啊，他们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在我面前献羔脂油。这又提到啊，关于献祭的问题，在23节呢，这里又说啊，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28节说，祭司必有产业啊，我是他们的产业，然后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这个也是在旧约里边这个祭司啊，他们本身的一种特质。 我是他们的基业啊，素祭、赎罪祭和赎钱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归他们啊。这个就跟这个旧约里边关于祭司利未人啊所得的份，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到了第45章啊，就谈到这个圣地和圣供地的问题啊，也是这个殿的四围啊所分出来的地。那么这些呢，具体的经文量很大啊，具体这些很多的数字，这个我们的时间关系呢，现在读了大家也不一定能记得住，是吧？然后下边有一些具体的，对于公平法则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献祭的等等这些为民赎罪这些事情呢。都写在这里。那么后边呢，又提到了以色列的节期啊，这个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篇幅，先来记录，月节啊，最后呢，就记录了一下，这个，7月15日啊，这就是这个，祝棚节了啊，赎罪日和祝棚节。那么月节和的赎罪啊，燔祭条例啊，这个这里所献的都是一样的。第46章啊，就提到这个院，内院朝东的门啊，在这个。办事务的时候，6日之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要敞开。啊，王要从这些门呢进入，站在这个门框的旁边啊。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这一些啊，这个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呢？啊？12节，这就是说，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和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啊。当有人为他开朝通的门啊，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以后，当有人将把门关起来，然后每天所献的祭啊，怎么回事？那么王啊，他和他的。土地啊，这个这里有一些的规定啊，好，大概呢，关于圣殿的情况呢，就到46章啊，主要的内容。那么到了第47章往后呢，就记载这个殿啊，它要流水啊，这个它。带我回到殿门，这个他就是40章一开始的时候，手拿麻绳啊，这个拿着杆量殿的这一位啊，还是他。所以这整个的这个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呢，都是他啊，都是这一位，在领着以西结和小谕以西结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他到底指的是谁呢？那么把这个圣殿指出来，叫以西结记录下来，指示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要指示他是指示以色列人什么呢？对吧？所以我们放在心里啊。但是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呢，非常像基督在指示新约的教会，让以色列。那么我们不是取代了以色列，我们是另外一个以色列啊，因着信。我们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因为神叫这个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对吧？那么耶稣呢，也讲过，以色列是他的群羊，那么他在这个群羊之外，还有另外的群羊，也要带来一同归他，是吧？所以我们是因着信也做以色列人，不单单是不是肉体上的，是心灵上的，是真以色列人啊，是以色列也是因着信。做以色列人，对吧？那我们也是因着信来做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后裔。然后说， 他带我到这个殿门啊，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去啊，这个就是殿它的这个正门是朝东的啊，就往东流去。那么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往殿的东面呢，就从它的这个基伦西啊一直往下流。然后就进入犹大旷野啊，最后呢就流入到耶利哥平原，流入到死海，啊，这个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往东啊一直下去的话呢，就是这么一个朝向啊。然后水从门槛下，由殿的右边啊，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说他带我出北门啊，领我从这个外边转到朝东的门外面门的看呢，见水就右边流出来了。然后他手拿着准绳往东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啊，量了1000肘。然后这个使水是我趟过水啊，水就到了踝子骨。然后又量了1000肘，1000肘就是500米啊，出去1里路啊，水到踝子骨，再1000肘啊，就是再走1里路，那么水就到膝盖啊，再走1里路啊，水我就趟过水，水便到了腰啊，再走1000肘，水就成了河啊，我就这个趟不过去了啊，因为水势甚大。啊，我就要这个浮水啊，要游泳了啊，不可趟河啊。他对我说：“仁子啊，你看见什么呢？”啊，然后，当然就看到水了嘛，对吧？那我们看到什么呢？下边没说啊，就只问啊，仁子啊，你看见了什么？然后他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就看见河这边与河那边有极多的树啊。咱们知道，现在这个犹大旷野是完全荒凉，几乎是寸草不生啊。那里现在有树啊。然后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下到亚拉巴。亚拉巴呢，就是干枯之地啊，就是死海周围的这个地方，就被称为叫亚拉巴。”然后直到海，这海指的就是死海了啊，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沿海就是今天的死海啊。然后就是死海的水变甜了啊，原文说得医治了，知道吧？然后这河水所到之处啊，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水流出来的水啊，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啊！这个海水就是指的死海的水啊。这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有渔夫在河边啊，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啊，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啊，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啊。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啊。不得治好啊，为炎帝啊，所以这里还有没有治好的地方？然后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各种树木，果子做食物，叶子不枯干啊，果子不断绝，每月都结果子，因为这水啊是从圣所里边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做食物，叶子好为医治。这个图画呢，似乎使我们感觉到这个是指的福音啊，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从耶路撒冷一直流向普世，流到地极。死海呢，似乎就代表着一个被罪捆绑的地方。那么，因为那个地方是索多玛。俄摩拉被天火烧了啊，被咒诅变成了死海。那么这福音，这水，生命的水啊，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把这个咒诅给改了啊，原来那里是死，现在那里有了鱼啊，就有了。所以这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说你们要得人如鱼，是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啊，就是因为把这个水变甜了啊，并且呢两边有树木，那么这树木呢不但可做食物，还可以医治人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传的福音啊，它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心灵得医治，是吧？当然这些是联想啊，是不是这样解释？我也不敢，说是这样，我只是跟弟兄姊妹建议啊，推荐我呢，就是有这么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呢，就谈到很多地界的事儿啊，第48章里边呢，也提到这个以色列各支派啊，还有各支派的地界啊，这个各个区域的地界。然后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城门，讲到这些门呢，的确与这个天国的永生国度的门啊，是有一点相似。不过那里呢，说是12支派啊，还有这个12使徒啊，珍珠的门，这个和那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自己去祷告去想。讲吧，是吧？这里边就是有这么些的连接哈，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住所在啊。刚才我提了，就是耶和华 Sham 啊，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住所啊，耶和华的住所。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新约圣殿啊，新约教会就是主耶稣的殿啊，这个就是，主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我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些介绍啊，还有我的一些联想。我不敢说这是解释啊，说的一些的联想，不知道联想的是不是合适。弟兄姊妹怎么理解呢？我们在日后的这个灵修的过程里边呢，我们可以继续去寻求神的怜悯。好，弟兄姊妹，时间稍微过了几分钟啊，咱们就把这个以西结书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有3周的假期啊，这个今天结束以后，咱们下个星期呢就假期了。3周以后的星期二啊，咱们就进入到单一礼书，好，这样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把以西结书稍微归纳一下啊，以西结书，非常特殊的这个一卷，圣经啊，里边有非常多的意象啊，这些意象呢，有非常多的现实的意义啊，比方说以色列的复国，对吧？圣殿的结束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先知以西结啊，他作为守望者所带出的新的信息啊，就是个人要悔改，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啊，要承担审判的责任，被审判的责任啊，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以西结书啊，非常宝贵、非常奥秘的一卷书。啊，一卷神界的先知的启示。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最后了啊，先知以西结许多的内容都应验了。那么关于这个新的圣殿啊，因为这是在第二圣殿建造之前，以西结还这个被掳的人还没有回归之前，以西结先知啊，在被掳之地所看见的异象。那么这个应当与第二圣殿有关啊，但是又不是第二圣殿啊，所以第二圣殿也没有流出水来啊，死海到现在还是死海，也没有变甜啊。那么这里边它显然不是指的一个 实际的意义啊，这是一个预表的意义啊，是一个预言的意义。或者如果是指的第三圣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们那个就不太清楚啊。好，弟兄姊妹，好，你的兄有话要说，请说。
牧师，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祈祷本
哎，
啊，他对这一是这样解释的啊，
嗯，
反正都在学习嘛。
嗯，
这个时候呢是主前573年，本书末后的9章，就是40到48，在解释上最少有5种。第一个呢，它可能是描写第一圣殿没有被毁以前的光景，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解释呢，是主权60纪以色列第二圣殿重建的第二圣殿。第三个呢，是描写一座还未曾有过的理想的圣殿。第四种解释呢，是描绘教会和说蒙受特别的福气。第五种呢，也许是千禧年国中的圣殿。但是由于本书属于启示文学，甚难从字面上来做解释，所以侧重经文传达的信息。圣殿为神在人间的居所，是神和他的百姓同在的标志。当年圣殿为以色列民的邪恶行为所污染，神从他们中间离开。将来神复兴以色列时候，他的荣耀也要重新降临。圣殿重建是这从灵的表现。以西结在异象中见到了新的殿，并得到了神关于殿中所侍奉制度的规划，所有侧重的最重点就是以色列的民今后生活应该恢复以前，敬拜神为中心，神才会与他们永远同在，并赐福于他们，享受和平。他这个上面就这么说了一下，说有5种解释，也可能是其中里边的吧，
在这5种解释里边呢，我一开始跟弟兄姊妹有说过啊，
可能就
就
会。
是他说这是第一圣殿的这个某种描述啊，这显然是
对。
不是的啊。这个如果说这是一个理想中的圣殿呢，它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你理想一个圣殿有什么意义呢？是吧？要说明什么呢？然后千禧年的圣殿。啊，也有可能，但是那就是奥秘了，咱就不知道了，对吧？那么第二圣殿呢？显然不是啊，这个显然不是指的第二圣殿。第二圣殿跟这个呢非常不相似啊，也没有流出水来，也没有使死海变甜啊，
对，
周围也没有圣供地啊，等等这些的东西。第二圣殿里边，而第二圣殿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但这里呢？就是以西结书里边这个圣殿呢，里边的确也没提到这个，有内院啊，但是没有提到约柜，所以，我最倾向的解释就是它第四个，就是这个呢，它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预表新约教会，
可能是
哎，
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他至始至终都是这一位手拿麻绳啊，拿粮杆的这一位，他的指示啊，就是这一位，这个形状像铜的这一位。那我个人的理解呢，我觉得这一
他
位
上面
就是
说，
指的基督。
颜色如同这个人可能是指天上的灵体。他可能是神子亲自向人显现，他这样在上面这样说的。
对，我基本上同意啊，就是神的儿子来向我们显现的，嗯。
这个我补充一两句，刚才詹姆士还有尼迪兄讲的哈，
那个王牧师弟兄，我打断一下，咱们先结束祷告完
先
了
结
以后，
束
咱们再
啊，
补充好吗？
哎，好好好，先结束，
哎，那就您带祷告结束好吗？
好好，
嗯。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时间花在这个学习你的宝贵话语上，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主啊，若不是耶和华建筑房屋，建筑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若不是主你怜悯我们，把我们的心从爱世界收回，让我们从看属地的转为看属天的，我们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福分，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记着你仆人詹姆斯的讲解，我们对主你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的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是我们所要查到的今天这样的圣殿，还是以后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中那里没有殿，只有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上帝全能的上帝和羔羊为殿，要用光永远照着我们。因此，我们知道这些建筑物，我们知道它的核心都是要我们爱那里边的君王、大君王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充满万有的。正是如所罗门献殿里所说，耶和华是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与他居住，何况我所造这个殿宇呢？因此，神是充满万有。他是关乎众人之上，有这个住在我们心内又无所不在。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焦点就放在爱我们的主听他的话，去过圣洁的生活。凡事以耶稣荣耀归给主，就像诗篇115篇所说，你们要将荣耀归于他。且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是蒙了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大福。天还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是给了我们。诗篇115篇说，死了的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人也不能，但我们却要赞美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今天主住在我们心中，以我们身体为殿，因为我们虽然有这个。必死的身体，我们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或死或生总是主的人了。因为主你告诉我们，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你的人永远不死。因为所以我们学习这些，我们知道一切为主，以主为中心，以那位住在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殿中，我们的大救主，我们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切崇拜的中心。也是把他的话存在我们心中。你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感谢主，我们这个星期五还有聚会，之后牧师有一段的这个休息，我们求主保守和看顾，都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
阿门，
阿
哎，阿门。